大家好，欢迎收听《平凡身体》，我是今天的主播 Jess。 那在过去这几年呢，我相信啊，身边有很多的人频繁的会听到一个词，那就是能量场。我发现呢，大家不仅会通过动的形式，比如说运动啊、舞蹈啊、瑜伽来提升自己的能量，也有的朋友呢会通过比较静的方式，比如说冥想、静思，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形式，让自己去感到能量的存在。那在这几年，我也会发现有很多朋友会通过与自然连接，比如说去佩戴水晶、天然的晶石来稳固和加持自己的能量。那对我来说呢，其实水晶它并不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它好像呢是在某一些时刻，当我需要提醒自己慢下来，回到身体，或者是去感知自然的一种连接自己的方式。我特别的好奇，就是在当下这样一个高度变化、充满竞争和压力的时代，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需要用这种可以触摸的精神和情绪支点来塑造自己的能量场？所以呢，今天我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在介绍他之前，我先卖个关子吧，因为今天的嘉宾是一个长期在城市空间还有建筑领域工作的朋友。他的日常呢，可能看上去啊，和水晶这样疗愈慢生活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长期的参与在城市的更新以及历史建筑的工作当中。这位嘉宾呢，也是在自我的探索以及经历过高强度的工作之后，促使他重新去思考建筑空间会如何影响一个人，以及不同的材质是否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和能量。这样的一条探索的路径呢，也最终把它带向了对于天然晶石的研究。再一次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静远。然后也请静远先跟我们平凡身体的听众来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第一次做这样的播客节目，虽然大家看不到我的表情，实际上我挺紧张的。
静远不紧张啊，静远，你现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哪里工作呀？还有就是你到底跟水晶有什么样的缘分？
我目前是在洛克菲勒外滩园的开发集团任职，是个房地产公司，同时呢也在做这个集团业务的第二赛道同名的 Robond 的矿晶石品牌的主理人，每天都在被摁头做一些相应的传播。今天呢也是希望跟 Jess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我们将建筑所传递的永恒能量转化为一些可佩戴可感知的日常美学和身心陪伴。
欢迎静远。然后我跟你说啊，我在跟你聊天之前还把我家里的水晶镇里的水晶都拿出来了，等会儿我跟你介绍介绍。
行行
，其实提到这个水晶哈，我自己呢不算是一个专业的这个人士，但是我一直非常喜欢水晶。比如说我现在展示给你的这一块，它是一个紫水晶的原石，就是它没有经过打磨和加工的。那这块水晶它很有故事，因为它是我在2015年我自己去印度学瑜伽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我去到一个阿育吠陀的诊所，是一个医生送给我的。因为他说他觉得哈紫水晶还有月亮石非常的适合我。当时我其实对水晶还没有那么多了解哈。然后呢在这个之后的几年当中，我就不断的收到来自不同朋友就是送给我各种各样的水晶，有什么虎眼石啊、青金石啊等等。所以每当我想到水晶的时候，我会觉得它特别像是一个祝福，就是一个 blessing 啊，好像在生活中我带着他们就像是带着这些朋友的祝福一样。这几年这个水晶的手串也特别火，我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大家在佩戴水晶的时候，好像更多呢其实是需要从水晶的身上去找到一种对情绪的这个守护，或者是对我们当下能量的守护。不知道静远哈，对于这个当下人群用水晶手串来获得自己的精神支持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首先我觉得人本来一辈子就要不断的寻找自我，总会有精神价值的诉求，包括了人生目标啊、自我价值等等。那这几年呢，因为全球格局的动荡、经济下行还有 AI 技术，所以导致各行各业比较内卷多变，大家更深层次开始焦虑和探索人生的意义这些哲学话题。比如说年轻人一直被说啊，这几年都说是非常躺平的一代。很简单啊，他们开始疑惑，因为现在就业压力很大，他们开始焦虑10年寒窗苦读是否值得。 那养娃又不防老，是否还有传宗接代的生命意义？甚至中年啊，喊我在内都开始焦虑。比如说职场拼搏半年了，是否委屈了我这一生的这个肉体和灵魂？以及现在大家都在探讨最终婚姻的必要形式，那太多原来的这个社会价值观和规则被打破了，大家都需要一些精神支持来帮助自己守护内核。我个人是觉得水晶也好，亦或者其他的一种能量补充方式，都是希望现代都市人有所依托，而在这个纷杂的复杂的高速消耗的环境当中，有一些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情绪稳定的一种力量。但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就是逃避了，我认为它是很多积极的正能量的反馈的，比如说用更稳定、更充沛、更有韧性的状态去深入参与到现在这样一个不稳定性的多变的现实当中。
早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甚至是跨过大洋、跨过不同的这个历史，很多地区都会把水晶作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材料，也会用在我们自己的空间，比如说建筑，也会用在自己的身体上面。那比如说 crystal 这个词哈，它最早就是来自于希腊语 crystallo， 它的意思呢是特别诗意哈，被凝固的呼吸。所以古希腊人呢就认为说，哦，水晶因为它的精度和纯度非常的高，直接来自于地球嘛，所以它非常能够帮助我们人去稳定自己的精神和判断力。早在6000多年前，这个苏美尔人他们也会用水晶来保护自己的健康，或者是去保护他们这个部落的人。而且在比如说东方的传统里面，相信静源可能自己也有这种体会哈，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戴玉石哈，那有的时候这个玉呢，它不仅是代表你的身份和地位，同时它好像也会有一个修身还有安神的作用，就是类似有一点药性哈。所以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外滩源哈，你们是一个房地产公司，就是做建筑的，那怎么会就突然想到说要去开发一款这个水晶石相关的产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背后的故事吧。
好呀，不管是水晶还是玉器，在我们这样的品牌来说都叫天然石。我们认为我们有一些从房地产项目当中所获取的，比如说匠心精神和建筑美学，都是可以用在天然石这样的一个跨界赛道当中的。洛克外滩源 Rockbound 它地处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界处，实际上上海人就撒黑宁都知道的啦，因为它就属于相当于所谓的龙脉嘛，一江一河的交界处。这里呢也汇聚了11幢百年建筑，尤其是上世纪多位知名建筑师的传奇作品，比如说乌达克，武康大楼的乌达克家喻户晓了，包括还有女青年大楼，宋美龄曾在那边做女教师，光禄大楼鲁迅曾经去那边一年多次看米老鼠的电影，包括亚洲文汇大楼、蓝星大楼等等，这里曾经是最早律师行啊、出版社、戏院、剧院一些先锋文化的起源地。而现在23年，也就是2023年10月开街以后呢，也引入了不少非常生活方式的品牌，比如说山下武松、关下、野兽派、理想国等等。当然我们也举办了非常多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外滩重奏音乐节、建筑节等等。那很多来过我们街区朋友就说，我们这里啊是非常有能量的地方，也会有人说很希望时时刻刻能够回到我们这儿，感受到这样能量充沛，同时又可以静静待一会儿的场域。我们就想到了两者本质上啊，不管是地产项目也好，还是天然石的生活方式品牌也好，它都在讲述一个关于光啊、空间啊、材质和人的情感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跨界，实际上也很好理解啦。比如说故宫，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旅游景区嘛，但是现在它文创的 IP 也非常的火热，我们还是把两者有做天然的去做纽带的衔接的。
就听上去你们这个跨界哈，其实 跨的没有那么远，因为本质上建筑它也是来自于天然的这个石头矿石、嗯、然后我觉得在看你们的这个产品设计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其中的用心，比如说有很多这个产品的名字灵感哈，也是来自于你们这十一栋非常非常有历史的这个建筑。所以这些就水晶手串到底是谁设计的，是不是你们团队真的有非常懂水晶的那个大师在帮你们做这些设计？
嗯，坦白讲，我们这边很多人员反而是从建筑设计师转型出来做产品经理的。就众所周知嘛，前几年房地产行业并不是那么景气啊，说实话，大家都在寻找、嗯，明明都是很优秀的人才，比如说我团队有武大毕业，也有常春藤毕业，都是以最高分考进建筑系的。他们现在因为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们把原来很多在建筑设计理念上面的美学也好，对于水晶材质的研究也好，都应用在了新品牌上面。
嗯，哎，我特别喜欢，就是你们有一个设计当中好像是用到了真光大楼里面的这个老虎窗哈。我没有去过这个真光大楼，但是我看它的描述说是去结合这个建筑本身的一些神性，因为它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好像是有跟这个圣经相关的基督教的这个刊物出版社就在你们这个真光大楼里面，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大名鼎鼎的乌达克也在我们街区留下了旷世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真光广学的双子楼，就是一幢楼啊，它的正面和背面是完全不同的，而正面就是你刚才说的真光大楼，原来是圣经等基督教的出版社，乌达克的个人事务所在真光八楼。那我们在手串设计上面呢，就用千层白色幽灵去呼应真光大楼的这种灵次栉比的这个墙面，用红椒花的纹理就呼应你刚才讲的那种老虎角的那种窗户，包括它背面啊，广学大楼，黑色的面砖，还有一些竖向的韵律，我们就采用了相应的虎眼石啊、茶阿塞啊，还有巴西黄水晶来呼应这样的一种融合 Art Deco 的装饰艺术和结构理性的那种先锋性。
嗯，哇，那你们这个水晶手串真是挺神的，就是建筑师来做设计，好像就是带着这个手串，就好像把你们那个大楼里面最最精致的、最最经典的那个设计就戴在了自己的手上一样哈。
是啊，同时也把一些文化历史建筑上面的一些真理哲言也孕育在我们的手串当中，给予大家精神能量的支持。
对，那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哈，金远可以深入的去聊一聊，就是我听众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到底怎么样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一款合适的水晶或者是一个水晶的手串。那我呢，先来分享一下，就是阿育吠陀，就是从瑜伽的这个传承历史上来说，他的一些这个建议。因为很多呢，对于阿育吠陀可能不了解的朋友不知道啊，就是在阿育吠陀这个可以认为是印度的这个传统医学当中，晶石它是被当做一味药去入药的，就是他去比如说给一个人看诊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部分就详细来跟大家讲一讲哈。那其实阿育吠陀呢，他认为说就是组成一个人的生理还有心理功能的有三种特别不同的生命能量，我们简单呢就把它称作 Vata 就是风，然后 Pitta 呢是火，还有 Kapha 是水，就是风火水这三种元素，每个人的身体的这个体质都是这三种元素搭配在一起组合而成的。阿育吠陀认为说水晶和矿石啊，因为它的性质是非常稳定的，而且它的这个存在的时间非常长，来自于地球，所以它有非常强的一种药性。那佩戴水晶和矿石呢，也会认为说可以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去影响一个人的深层的身心的结构，帮助一个人去守护他的所谓的啊这个身心的能量场。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哈，先说一说 Vata 这个风的体质呢，这一类型的人，静远你听的时候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第一次听到这个阿育吠陀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对。
就是风体质的人，他一般就是天生特别瘦， 天生会非常的瘦，然后身体呢会偏冰凉。你想那个风的特质就是会就是空气一样嘛，就刮风。所以这类人常见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就是，如果你风元素过旺，就会有便秘呀、手脚冰凉啊，而且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失眠、焦虑那这些都是和风元素相关的。如果你确定自己是风体质或者是这个风元素为主的体质之后呢，我们在使用水晶的时候就更多的希望这个人能够去让自己的身心能量稳定下来，就是把那个风啊来回刮的那个部分给它平衡下来。所以他们就很适合一些更加偏接地的，接像土啊水啊这一类元素的比较重的比较温润的水晶，比如说像红玉髓、石榴石，还有碧玺，包括烟晶，就是这个刚刚提到可能茶水晶也算是其中的一种哈。哎，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 Rock Band 这么多的手串里面，你觉得有没有比较适合风这一类型体质的人佩戴的水晶串石？
有啊，流光双臂当中的一根广学手串吧。那它本身用的材质就是八咪咪的巴西黄水晶，有沉香木珠也用来稳定你的气场，包括你刚才提到的需要一些茶塞，还有十二咪咪的黄椒花，都是可以帮助你刚才讲到针对风体质的人群稳定基础，平衡他的这个身心，适配他相应的稳步前行。而且它比较温润，串联饱满，是那种暖茶色调的，平时穿搭也很好搭配。
而且就是我知道你们的手串呢也会从五行的角度哈去讲，就是这些水晶它属于哪些不同的元素。像这一款这个水晶串石，它是在五行上面是怎么说的呢？
它在五行当中偏土的系列，以土为基，木为辅佐。比如说以巴西黄水晶、黄虎眼为主，也有沉香木珠为辅，主要就是做稳定根基，还有持续积累和内在丰盈的作用的。
好像这个沉香木哈，它也有非常强的这个净化思绪、安神的一个作用哈。
是的，沉香木这几年也很流行，也分好几个类别，包括沉香木、沉香木珠，还有合香珠等等。主要都是用来做沉降杂念、安宁心神的作用，实际上还是很有助于你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失眠啊，相对来说没有安全感啊，都很适合用沉香来做一些相应的改善。
OK， 那我们接着哈来聊一聊，就是阿育吠陀当中的第二个体质，就是火这个体质，就是我这种体质。那火这个体质的人呢，他天生是属于体质是比较强的。如果他火太旺的时候，就非常容易烦躁发怒，会身体容易有这种上火的症状。所以当时我讲到说我去印度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开给我，他说送你一个这个紫水晶，再送你一个月光石。哎，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怎么样啊，反正就是我觉得那个月光石对我的影响还是挺明显的。当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较心烦意乱哈，我就会带那个月光石。所以适合 Pita 就是火这个类型体质的人呢，我们会建议大家用一些比较清凉的比较柔和的偏向水这个特质的一些水晶，比如说我刚刚提到月光石啊，像海蓝宝啊，包括白水晶，还有翡翠一类的甚至呢还有绿松石。绿松石好像在这个藏族的这个配饰当中也用的会比较多一点哈。
是。绿松石，天然的绿松石相对来说量产比较少而已。不过像你刚才讲到的，有助于火系人群的，我们也有一款产品非常适合，叫树光，也是我们水系的产品，五行属水。同样的，它也用了十咪咪的沉香珠，还有相应的海蓝宝，还有沉香的随行，它主要就是以海蓝宝和沉香木为主。沉香呢，刚才讲到的稳定气场，海蓝宝实际上属于英国女皇皇冠都会用到的这个材质，比较高品质的海蓝宝都属于财宝系列了。它用于帮助人类理顺思路、坚定立场、抚平情绪，包括温和表达坚定决策等等，是非常有助于去做一些清晰判断和稳定情绪的。尤其是日常沟通啊，或者有决策难度的时候，都帮助你从容应对。 所以我会推荐这款产品，包括我本人也很喜欢，因为我也有点偏火象的，待会儿我可以讲一讲我本身的这个能量上面的这个场域。
哦，好，这款那个串饰我在你们的照片上看到过，我也很喜欢，尤其是那个海蓝宝，我之前特别特别想买一个海蓝宝的那个手串或者是项链，最终只找到了就是很小的，因为海蓝宝的那个价格还挺不便宜的嘛。
对对，
然后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自己穿项链的，就是我就说那你给我穿一串以海蓝宝为主的，然后他就给我穿了一个。而且你知道很有意思，你提到了就是这一款海蓝宝的这个手串，它会利于大家去沟通还有决策嘛。其实从瑜伽的这个脉轮能量的角度上来说，就是蓝色它主管的就是我们的喉咙这个区域的能量，就是如果你今天需要讲很多话，比如你要开会或者你要去跟别人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可以穿蓝色的或者是佩戴蓝色相关的东西，它都会帮助你去加强这个区域的能量。嗯，
哦，了解，这我也学到了，下次我也多穿一些藏青色的或者蓝色系的这个服饰。嗯，学到了学到了。
对，我自己平时也是这样子，就是教课的时候我也会穿一些蓝色的这个衣服因为要讲话比较多嘛。OK, 那咱们最后就来聊一聊这个卡法。卡法呢，它其实在阿育吠陀的理论当中是水加上土，但是你想水和土这两种元素本身都是很沉的。原则上来说，就是水土这个卡法体质的人呢，他要比较慎重的去带水晶和矿石，因为水晶和矿石也是非常沉的，就它本身从五行啊或者元素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比较 heavy 的这个存在。所以对于阿法这个体质的人呢，他们有一些什么特征，就是会天生骨骼骨架就比较大，懒懒的，性格懒懒的，慢慢的然后相对于火就是干什么都很快哈，就是有那个火燃烧起来的能量。阿法这个体质的人呢，他们是属于比较温和的，然后因为这种懒懒的这种能量呢，所以就导致这一类型的人会经常容易待在自己的一个这个舒适区。所以我会感觉呀，去平衡一个就是这个水元素体质的人呢，其实我们要给他一点动力，在他失衡的时候可以佩戴一些比较轻一点的这个水晶，比如说像黄水晶还有红玉髓，就是这种颜色也比较清亮，好像能够给他带来一点 energy 哈，带来一点能量振奋精神的这个作用。然后我观察到好像你们的这个手串里面有一串有非常非常漂亮的那个红玛瑙
皱华。
对对对，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水晶吧。
了解。那根据你刚才讲的呢，以水土系为主的这些人群呢，相对来说容易比较沉重懒散，甚至可能有一些决策固执啊，我理解上是这样的话呢，我会推荐我们火系的产品硕华，因为它首先用了黑金超漆，黑金超漆大家都知道在水晶市场是比较火热的一款材质嘛，它相应拥有七种矿物质，那主攻就是多元协作，攻守兼备，而且能够破除障碍，激发行动。同时呢，硕华也用了很漂亮的红玛瑙，包括去疏通财运。比较偏火象也有助于人们去探索一些新鲜的事物，更灵活更多变。同时呢，我们也辅以了一些生茶精与沉香来帮助稳定根基，安定心神，就相对来说比较适合你刚才讲到的那些人，帮他们去做突破，帮他们去做一些冲击力量。
而且我觉得红玛瑙也是一种能量非常强的，比如说在藏族大家都会佩戴红玛瑙，而且一般就是地位越高的人，他们戴的那个红玛瑙的纯度啊，包括那个尺寸哈，也会越来越大。这款手串也特别的漂亮，尤其是那个颜色的搭配，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哈，静源，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体质？然后包括我也很好奇，你作为一个天天接触这个水晶的人哈，你自己平时会怎么去佩戴啊，或者是使用水晶呢？
跟刚才你分享的阿育吠陀比较相像，我本人是相信五行场域分水的，包括也相信因此引发的一些身体内循环的问题，比如说我就很清楚我自己的能量以及引发的一些性格和决策问题吧，比如说我本身日主癸水命， 那就是比较温柔，看着比较温柔，比较 decent， 身强，身体还 OK， 但同时呢我火很重，很容易急躁，那不就容易水火不容吗？那2026年大家也知道，就是所谓的丙午流年，大家都知道就吃马红羊，就会我很害怕自己更容易就是精力透支，心浮气躁。所以我会安排自己啊，从五行原理上来说，拿我个人为例啊，我会安排自己用木系列和水系列的产品。比如说木系列呢，能够泻火，也能帮助财生火，疏通旺火之气，让我本身有突破的这种风风火火的性格啊，在2026年可以有更好的事业成果和贵人相助，避免一些很虚浮的消耗。那比如说木系列，我就会选用绿幽灵、绿发晶、孔雀石等等。而次选择呢，刚才说到的水系的水晶，比如说我们刚才有讲到的海蓝宝的这样一个选择，也包括了后续有黑曜石，黑曜石本身有强力辟邪、吸收负能量，那防止我因为过于浮躁而产生的这种破财的或者风险规避的可能性，以及还有黑发晶，黑发晶有助于我提升自信，增强坚定的这个执行力等等，这些都是我会考虑的水晶系列。反正我们产品里面晚木系列和绿水系列，我认为都比较适合我，尤其也比较适合我平时牛仔服啦，或者一些通勤西服都比较适合穿搭。
嗯，对，我觉得你们的那个设计真的是挺漂亮的，没有想到一个建筑公司设计出来这个水晶手串都这么好看。
好，
对，我要给你看，就是这块是一个也是那个原石的白水晶，其实这些水晶我都没有办法佩戴，因为它是原石嘛，就是它边角其实还是挺粗糙的。然后这个白水晶是一个专门做水晶朋友，他是做珠宝鉴定，他送给我的。他当时送给我的时候就说，白水晶净化还有平衡火的这个作用特别强。
对，
所以我有的时候为了保佑自己出行平安，比如说我要去一个人很多的这个场合，比如说坐高铁啊、地铁啊，我就会拿一个小包，然后把我这个白水晶装进去，然后带在我的包里面。我可能就不会戴那个手串，但是我会带着这种原始的水晶去用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这样子。
平时也会拿来冥想是吗？
我原来会冥想，这两年就比较少了。原来我会把它放在我的眉心轮，或者是放在我的心口，用这种方式来做冥想。其实我会发现，就是当一个人的身体状态哈比较通透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些天然的石头它所带来的一种能量。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也引到了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借助水晶也好啊，或者是去到一个，对吧，我们讲说风水很好的这种建筑，一个风水很好的这样一个场域，去提升自己的能量。我们平凡身体的这个播客，我们会经常讲到一些关于身体的这个理论嘛，我们会说其实身体它本身就是会反映你内心的状态，身心它也是不分家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从外在哈改变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比如说通过运动呀，通过佩戴一些东西呀，通过饮食啊等等，从外向内的也可以间接的去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这个能量。静远，就是在你们的这个品牌的这个角度看来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借助建筑也好啊，水晶也好哈，去构建自己的一个更加强大的能量场。
我觉得我们团队讲的这种个人的能量场也并非是玄学，就是指一种能够稳定自己内核，有序外在生活和保持一些积极的关系网络的一种精神生态系统。有点像你刚才讲的，你外出的时候会把一块白水晶的原石放在包里。实际上白水晶今年在市场上也很火，因为白水晶也被誉为就是保健康和平衡身心的，所以很多人也会戴在自己的手上和配在自己的一些包括包挂啊、手机链上面。最重要就是大家都从这样的一个白水晶当中获得了相应的感受和信念感。那讲到我们建筑街区啊，我们是经常设计做空间布局的，营造有意识的物理和精神的空间。比如说我们街区内就有专属打造能让人专注办公的办公空间，也有结合咖啡和出版社读书活动的文化品牌，有一些美学空间的生活方式品牌。那一场活动几本好书，甚至只是在我们的开放式街区嘛，晒晒太阳， 都能让人们去找回这种能量的基调，这是我们塑造空间所能给到的。那日常生活方式也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倡的用水晶来找到自己的个人能量场，平时我觉得我也会逼迫自己用一种形式让自己放空吧，来找到稳定内核的一种形式和对外高频共振的一种秩序感。比如说这几年我就爱上马拉松，因为你一旦跑马拉松吧，你每个月就跟瑜伽一样，你都要开始进行持续性的锻炼，自我对话。马拉松的话我每个月至少跑100公里，那一个月至少一次马拉松。那经常我就是一个人啊，自我对话1小时、2小时甚至几个小时。包括我们团队都有爱上这个天然石的东西嘛，因为对天然石研究包括它的纹理、性质等等，尤其是这几年也比较流行是108的这个念珠啊，108颗念珠，就是一颗一颗波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把自己在外面那种心力啊就重新回到自己身上。拿我自己举例子，因为我这几年也经过了很多次职场上的内卷，我还有2个女儿，所以我在生活中也经常有很多的这个沟通和压力问题。那我开会想发脾气的时候啊，甚至说实话被对手背刺的时候，甚至被 KPI 内卷的非常焦虑的时候，甚至说实话人到中年也有同龄人嫉妒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喜欢这样念珠这种形式吧，就108颗、一颗颗播完也相当于108个烦恼都破除了，我重新在这样的一个自我对话的形式当中找回到了自己，也找回到了个人的能量，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特别喜欢你说的，就是其实我们都是在用不同的形式让自己去回到我们的内在。然后我会感觉有些时候我们想要去所谓的寻找能量，我们都是向外看的，但是我特别喜欢你刚才说的，就有些时候其实补充能量最好的方式是我们回到自己，然后为自己创造一点空间，去跑步也好，去念珠也好，哈，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然后我觉得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对我来说，我这两年除了佩戴水晶以外，我觉得让我就是好像身心有那种特别焕发的状态呢，是打扫卫生。就我觉得，哎，我把我们家里面，我觉得哎，扫除一遍之后，它好像也能够让我的精神，让我的能量哈得到一些提升。
打扫卫生也是个不错的方式。
是的，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到这么多关于水晶的故事哈，其实也是想要跟大家讲，我们今天并不是从一个非常玄乎的角度哈去讲这些水晶具体能帮助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财运呢，带来什么样的好运气。我觉得更是呢，把水晶作为一个日常当中的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非常非常忙碌的这个都市生活里面呢，能够记得哈，用不同的方式去给自己的内在去构建一方更加清净的空间。然后我也非常非常的开心今天能够请到静远跟我们来做这么多的分享哈。然后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节目，对于Rockbound 他们发布的这个水晶手串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去搜索 Rockbound 或者是洛克外滩源。静远还有他的团队哈，非常贴心的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福利，所有下单的这个产品呢，可以获得一个9折的优惠哈，大家可以找到这个客服，然后呢，去报暗号"平凡身体"啊，获得更多的信息。
没错，就是小红书或者天猫都可以的，你搜索洛克外滩源或者 Rockbound 的账号，私信客服报暗号"平凡身体"就可以领取了。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产品多提宝贵意见。
好。然后下一次去上海的话，要去你们街区找你喝咖啡晒太阳。
欢迎来玩，欢迎来玩，就在外滩。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再次谢谢静远，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谢谢 Jess。